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5月17日22点整，巴黎时间5月17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18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芬兰和瑞典宣布将于18日同一天申请加入北约。美国总统拜登19日将在白宫欢迎芬兰总统和瑞典总理到访。全球粮食危机迫在眉睫，白宫采取行动力保粮食安全。华尔街日报谈中国东航空难飞机疑似被人为推入致命俯冲状态。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总统拜登19日将在白宫欢迎芬兰总统与瑞典总理到访，讨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两国寻求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历史性决定。尽管土耳其明确表态反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芬兰和瑞典宣布两国将会在18日一起送出加入北约的申请表。瑞典总理安德松17日在与来访的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共同召开记者会时说，我很高兴我们采取同一路径，我们可以一起这么做。综合法新社与路透社报道，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表示，芬兰总统尼尼托斯与瑞典总理安德松将与拜登会面，讨论北约申请案、欧洲安全以及强化我们在多项全球议题的紧密合作伙伴关系，还有支持乌克兰。然而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已经表态反对芬兰与瑞典加入。让皮埃尔17日在总统座机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拜登政府有信心北约就能相关议题达成共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先前也表示说，尽管土耳其有疑虑，他有信心瑞典和芬兰能够加入北约。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18日将在华盛顿会见布林肯，两人会谈重点渴望摆在土耳其反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议题上。全球的粮食危机迫在眉睫，白宫采取行动力保粮食安全，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近日，美国总统拜登在考察伊利诺伊州的家庭农场时宣布，联邦政府将启动一项旨在支持美国农民降低食品价格和保证全球粮食安全的新行动。白宫在发布的情况说明中指出，与新冠疫情大流行相关的供应链中断和俄乌冲突爆发，不仅导致美国国内工薪家庭食品价格的上涨，也引发全球各国的粮食安全危机。尤其是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全球粮食价格已上涨近13%。拜登强调，美国农民对于抑制通胀和全球物价上涨的关键性作用，并称要确保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弥补俄乌战争对全球的供应缺口。另据报道，美国最大的食品公司戈雅食品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乌纳努指出，美国的石化燃料政策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导致粮食危机。乌纳努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世界小麦和玉米的主要生产国，他们共占全球小麦出口约29%，全球玉米供应的19%，以及全球葵花籽油出口的80%。俄罗斯和乌克兰共生产了美国一半的化肥，而化肥价格现在已翻了4倍。乌纳努说，最大的问题是，现在是乌克兰东南部的种植季节，人们却在打仗。
华尔街日报谈中国东航空难飞机疑似被人为推入了致命俯冲状态，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今年3月21日，中国东航的一架波音737-800飞机在高空突然接近垂直下降，以极快的速度在广西境内撞山、坠毁、解体，碎片散落在树木繁茂的崎岖地形上，搜救队没有找到任何幸存者。牵头调查的中国当局迄今尚未发现该飞机存在任何机械或飞行控制问题。美国《华尔街日报》17日文章称，熟悉美国初步评估事故原因的人士认为，黑匣子的数据表明，控制系统的输入将飞机推入了致命的俯冲状态。《华尔街日报》报道，通过对受损飞机数据记录器中提取的信息等进行分析，这架飞机当时按照驾驶舱内某人的指示行事，也就是说，驾驶舱内可能有人故意撞毁了这架飞机。当被问及可能的驾驶舱入侵时，东航表示这种情况并不可信。该航空公司引用3月25日新闻发布会上的信息，说中国当局表示在坠机前没有从飞机上发送紧急代码。此外，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采访的官员指出，这架飞机的襟翼没有结合，起落架也没有放下。他们认为飞机几乎垂直下降，需要有意识的力量。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获悉，调查人员还调查了其中一名飞行员的个人生活背景，并认为他可能在坠机前一直在努力解决某些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支持中国数字企业海外上市，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5月17号说，支持数字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以开放促竞争，以竞争促创新，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中国全国政协5月17号在北京召开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刘鹤说，全球数字经济正呈现智能化、量子化、跨界融合等新特征，要努力适应数字经济带来的全方位变革，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支持平台经济、民营经济继续健康发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会上，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指出，要科学研判形势，增强发展信心，辩证看待及统筹把握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位经济，更好地服务及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路透社稍早报道，约有100人会出席这场会议，其中包括身兼全国政协委员的百度创办人李彦宏及奇虎360创办人周宏伟等科技巨头。因为刘鹤及中国科技龙头企业高层都会出席这场专题会，并可能就此前引起争议的监管措施做出最新表态，让这场专题会备受各界瞩目。而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与会听取意见建议，并与与会委员协商交流。中央社报道说，市场高度关注这场会议，并试图从刘鹤等官员的说法探究中国当局对监管科技业的最新态度。过去一年多来，阿里巴巴、腾讯、滴滴等中国科技龙头在一连串监管措施下，对科技业经营模式、获利及资本市场造成严重冲击，而滴滴赴美上市更被喊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强调，要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并且要加强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监管执法。
损失14亿也不在乎，麦当劳将卖出在俄罗斯全部的资产。请听本台记者安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麦当劳5月16号表示，在俄罗斯无端入侵邻国乌克兰之后，该公司已经决定退出俄罗斯市场，打算将全部餐厅业务出售给俄罗斯当地买家，为其30多年来在俄罗斯的经营画上句号。麦当劳在一份声明中说，鉴于乌克兰战争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及战争所造成的经营环境的不可预测，麦当劳得出结论认为，继续在俄罗斯拥有业务已经不再具有可行性，也不符合麦当劳的价值观。麦当劳计划将当地6.2万名员工的未来就业纳入交易条款，同时将注销12亿至14亿美元的坏账列为外币折算损失。此次出售将包括所有俄罗斯餐厅去麦当劳化，不再允许使用其名称、标识、品牌和菜单。不过，麦当劳将保留其在俄罗斯的商标。麦当劳执行长肯普辛斯基在对分店员工和供应商的信中说，这是一个没有潜力的复杂问题，而且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不能忽视乌克兰战争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也无法想象延续32年前带领我们进入俄罗斯市场的同样希望和承诺。1990年1月31号，苏联第一家麦当劳在莫斯科开业，成千上万的民众排队，准备品尝这种标志美国生活方式与资本主义的食品。今年3月，麦当劳宣布关闭俄罗斯所有分店，也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各分店，排队抢购最后的商品，并流下时代的眼泪。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报道，广州市近日发现了奥密克戎 BA.2.1.2.1 亚型病毒株的感染病例，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发现这种传播力更强的变异毒株。广州多区开始封控，启动全员核酸筛查，这种病毒比 BA.2 传染性要高 30%。中国疾控预防控制中心周报5月16日通报说，4月23日，一名来自非洲肯尼亚的中国男子从广州市白云国际机场入境，在隔离期间检测为阳性。4月30日确认该男子感染的是奥密克戎亚型毒株 BA.2.1.2.1， 他曾经接种新冠疫苗，目前已经转入广州市第八医院治疗，这是中国首例确诊感染该变异病毒的病例。广州市多地已经开始封控，自5月15日起，广州多区开展全员的核酸检测，包括荔枝湾、越秀湾、白聚区、增城区、番禺区、花都区、海珠区、天河区、黄浦区等等。网传图片也显示，广州多个街道或社区开展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市民也排起了长龙。上海封城超过一个半月之后，官方宣布全市16个社区已经开始全面清零，开始分阶段的解封，部分防范区对外交通陆续开放。据统计，近两天有约 1.3 万人从虹桥火车站搭车离开上海，排队人潮一度长达数公里。上海市政府宣布16日开始分三个阶段解封，目标是在6月全面恢复正常生产与生活。第一阶段解封首日，上海虹桥火车站的停靠列车增加，不少民众赶往车站打算离开。有网友表示，一张离沪的火车票加价500元人民币，仍然是一票难求。据澎湃新闻16日17日，停靠虹桥火车站的列车单日增加至12班，较于疫情严峻时单日4班，载运量显著提升。由于车票有限，抢票不容易，加上上海市内的公共交通也尚未恢复，因此不少人提早出发到车站等待，甚至一些旅客前一天晚上赶过来，在车站附近的安置点过夜， 第二天一早开始进站，而全天大部分游客又赶往早上进站，因此16日上午出现大量的游客排队进站。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乌克兰继续援救亚速钢铁厂守军，虽然俄罗斯称这些地下工事里抵抗82天的乌克兰士兵投降了俄罗斯，但乌克兰政府却称这些人是英雄，高度评价他们的英勇抵抗，有力地改变了乌克兰的战场局势。格伦斯基总统说，乌克兰需要乌克兰的英雄们活着。5月17日，乌克兰当局表示，撤出马里乌波尔市亚速钢铁厂，最后一批守军的救援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在前一波行动中，已有264名军人撤离。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表示，正在为撤离的进一步阶段做安排。乌克兰称作撤离的行动，被俄罗斯称作为投降。普京命令把原本有45万人口的马里乌波尔市炸为了废墟。普京也恨透了亚速钢铁厂的乌克兰守军，命令不许让地下工事中的哪怕一只苍蝇飞走。数周以来，亚速钢铁厂已成为了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的象征。约有600名乌军藏身在这座工厂的地下隧道和掩体，死命阻止俄国军队彻底攻占马里乌波尔这座战略港口城市。乌克兰军方在社群媒体脸书发声明表示，死守亚速钢铁厂不仅拖延了20000名俄军转移到乌克兰其他地区的脚步，也粉碎了俄国迅速占领南部城市扎波罗热的企图。有赖于这些守军，乌克兰获得了积累储备、重整且动员兵力以及接收盟邦援助的黄金时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话说，我们希望能够挽救我方人员的生命，他们当中有人受重伤，正在接受照料。乌克兰需要乌克兰的英雄们活着。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总部在一份声明中说，马里乌波尔卫戍部队已经完成了战斗任务，最高军事指挥部命令驻防在亚速钢铁厂的部队指挥官保住人员的性命。马里乌波尔守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保住亚速钢铁厂地下守军人员的生命是乌克兰军队最高指挥下达的最后一个命令。这些被俄罗斯称为俘虏的人被乌克兰总统称为英雄，并被命令为乌克兰而活下来。欧洲大地上发生的这场21世纪的战争，不仅有全球最先进的武器，也造就了新时代的军事对抗和爱国献身等生死观。这场俄乌战争在乌克兰的土地上展开，俄罗斯是入侵者，乌克兰是自卫者。乌克兰平民死伤惨重，流离失所。有关马里乌波尔最后一批守军最终的命运将如何，俄乌两国当局所给的线索不多。乌克兰官员谈论过与俄罗斯进行换俘的可能性，但没有提供细节。乌克兰国防部在17日上午的信息更新中表示，将进行交换程序，以便尽快遣返这些乌克兰英雄。但声明又补充说，对那些仍然躲在亚速钢铁厂的人，基辅正为了营救他们做一切必要的事， 但很不幸，乌克兰今天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除对亚速钢铁厂的封锁。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伊丽莎白·博尔纳周一被马克龙任命为法国总理，这是周二下午出版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世界报是怎么评价马克龙的这一决定的呢？在大标题中，世界报指出，博尔纳是一名技术总理，马克龙选择了连续性。博尔纳今年61岁，从法国著名的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毕业，是一个善于处理各种卷宗的女性。对马克龙来说，博尔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这就是选择博尔纳当总理能够哄左派，同时又不会吓到右派。相关的文章写道，博尔纳太技术了，他不够政治，他也太冷漠了。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认为博尔纳是最有希望入主总理府的人选之一，后来这一假设似乎几乎就不存在了。但是最终5月16号星期一，身为劳工部长，自称是马克龙圈子里的左派人士的博尔纳被任命为总理。马克龙在取得总统选举的胜利后，曾自称是新总统，说自己是由新的人民选举产生的，说自己即将开启的是新的任期。但是在马克龙获胜三个多星期之后，马克龙却在总统多数中选择了一位大家都认识的女性，这等于是说马克龙选择了连续性。诚然，由于性别的原因，选择博尔纳为总理是一场小小的革命，因为自伊蒂斯·克雷松在1991年到1992年期间曾经短暂担任过法国总理职务以来，直到博尔纳期间没有其他女性肩负总理的职责。在总理府的权力交接仪式上，博尔纳也没有忘记强调这一点。他说，他将他的任命献给所有的小女孩，呼吁她们追求自己的梦想。但是他才刚刚被任命就被昵称为 B 方案。要知道，他自己的姓博尔纳的第一个字母也是 B。也就是说，任命博尔纳对马克龙来说是一个没有风险的选择，既不会引发太多的批评，也不会引发人们的热情。爱丽舍宫的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说，马克龙总统在上任的当天晚上就想到了博尔纳这位勇敢的女性。马克龙之所以等了这么久才正式做出选择，是为了给国家一个民主喘息的时间。周二的法国世界报也就博尔纳获任总理一职发表了社论，社论的标题是，在总理府，博尔纳这个技术人员必须要成为政治家。马克龙在再次当选总统三个星期后，任命劳工就业社会融合部部长为政府总理，从而为其新的总统任期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不过，我们还需要等待几天，等待新政府的组成，才能够衡量马克龙从总统选举结果中汲取了什么样的教训。在现阶段，我们看到的是马克龙小心翼翼地来一点大胆，再来一点连续性。这显示马克龙最关心的是让自己继续是游戏的主人。社论表示，选择一位女性担任总理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象征。新总理博尔纳号召当今的小女孩们要敢于追随自己的梦想，这话说得好。每次只要女性的社会地位有进展，都会获得加分的。 伯尔纳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他来自左派，他曾经在雅克朗、若斯潘和罗亚尔的办公室工作，之后来到马克龙身边，并成为共和前进党的成员。在伯尔纳之前，马克龙有过的两位总理菲利普和卡斯泰都是来自右派，所以任命伯尔纳是向社会民主党派的选民发出的一个信号。马克龙显然是在寻求扩大他的选民基础，同时又小心地避免激怒温和的右翼选民。在六月份的法国立法选举中，伯尔纳也是候选人之一。社论文章指出，在推出从生态到购买力，再到完全就业和养老金改革等的五年总统任期的路线图之前，伯尔纳将在六月份的法国立法选举中首次面临投票箱的考验。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丹兰编播的柏林飞鸿，题目是看德国如何摆放中国。
自2月24日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德国对华政策和德中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德国新政府自去年12月上台后，开始逐步更改前任默克尔的对华经济友好政策，加大了对中国人权批评的力度。德国新政府和欧盟将中国定位为制度性对手、竞争对手和伙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战争的暧昧态度让德国产生希望，即希望能把中国争取到自己这一边。德国官方和媒体对中国的批评突然轻微了很多，但舒尔茨2月27日即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第三天，在德国联邦议会发表了著名的时代转折的讲话，称乌克兰战争带来了时代转折，并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忽然许诺将增加军费1000亿欧元。德国一些媒体认为这一猛扩军备的消息应该让中国感到吃惊。3月8日德国总理舒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乌克兰战争举行了三方视频峰会，他们共同希望采取有效的人道援助措施援助乌克兰战争难民，并一致赞成寻求外交途径来结束战争。通过三国领导人视频会晤和德国媒体对中国的频频关注，德国人在乌战中对中国产生了什么期待呢？德国媒体多次强调说，世界上能影响俄国总统普京的国家领导人首当其冲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人们因此期待习近平会从中斡旋调停，以便战争早日结束。但德方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却没有看到中方有何调停举动，中国对西方制裁俄罗斯也没有积极响应，这让德方感到失望。德国不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并且逐步倾向于向乌克兰提供重武器。就在4月28日，德国联邦议会投票表决并通过向乌克兰提供重武器的决议的重要日子里，舒尔茨总理访问了日本。舒尔茨在日本强调，德国和日本是价值伙伴，并赞扬日本在对俄制裁上站在德国和西方一边。这些话显然也是要说给中国听的。舒尔茨首访亚洲访问的是日本，这被媒体解读为德国在政治上疏远中国的证明。德国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的政策开始得到具体的体现。5月2日，印度总理莫迪来柏林参加两国政府磋商会议，舒尔茨热情接待，并定调说印度是德国在亚洲的中央伙伴。 德国视印度为民主国家，并大力促进德印经济往来，这是又一次把制度性对手中国推远了一步。但经济上未必也是如此。自2015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要把中国三下五除二推到一边，恐怕不那么容易，也未必有利于德国。5月9日是俄国庆祝战胜纳粹帝国77周年的节日，就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舒尔茨和习近平再次举行了视频对话，双方谈到了乌克兰战争，但也谈到了加强双边经济合作。舒尔茨上演的是政治上拉开距离，经济上继续相互拥抱。至于德国政府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对华经济政策，尚有待观望。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芬兰和瑞典宣布将于18日同一天申请加入北约。美国总统拜登19日将在白宫欢迎芬兰总统与瑞典总理到访。全球粮食危机迫在眉睫，白宫采取行动力保粮食安全。华尔街日报谈中国东航空难飞机疑似被人为推入致命俯冲状态。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中国人民银行就下一阶段的政策表示，人民银行将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快落实已经出台的政策措施，积极主动谋划增量政策工具，支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一是要稳定信贷总量，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宏观杠杆率会有所上升，但保持在合理区间。二是降低融资成本，充分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发挥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作用，推动降低银行负债成本，进而带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动金融机构减少收费，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三是强化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督促金融机构全面落实好金融23条，支持受困企业纾困，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外贸出口发展，灵活调整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居民家庭、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信贷还款安排。那在专家意见方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毅平5月14号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对于很多企业和家庭而言，当抗疫到了第三年，流动性变成了大的问题。如果流动性断裂，就算是这些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没有问题，他们的生存也会有困难。黄毅平表示，如果维持当前的抗疫政策，可能需要采取一些更直接的支持措施。现在到了采取更大力度稳定经济措施的时候，但重点应该放在保障中小微企业，特别是老百姓生活的稳定上，然后才能考虑下一步的经济复苏。而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着疫情多点散发、美联储利率紧缩、俄乌冲突的预期冲击这三大内外挑战。 管涛表示，应该从五个方面具体应对。一是全面地认识到中国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政策，尤其重要的是疫情防控期间如何通过各部门共同配合，保持物流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仅要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同时还需要公共卫生政策以及其他行业监管部门政策配合协调。二是要用好财政货币政策的正常空间，靠钱发力，同时既要继续做好相关工作，稳住外需，还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尤其避免将来外需紧缩，内需低迷双碰头，稳增长压力到时候会进一步加大。只有经济稳了才能够金融稳，经济强才能货币强。三是在合理均衡水平的基本稳定的基础上，保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灵活性，让人民币汇率形成有涨有跌的双向波动，发挥汇率浮动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作用，增强宏观政策的自主性，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境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四是继续推动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建设，完善基础制度，吸引中长期直接入市，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及时回应市场关切，稳定境内外投资者的预期。五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针对新的情况和问题做好预案。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刘芳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5月10日至13日，春风和煦、阳光明媚的斯洛文尼亚小镇布莱德再次迎来了一年一度由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主导的文学会议。与往年相比，今次会议气氛更加凝重，并有着其非常特别之处。不仅欧洲爆发了战争，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疫情局势，香港推出了新的特首，还有急需改善的人权状况。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再次当选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的廖天琦女士，谈谈本次会议的相关话题。天琦女士您好。
刘芳女士你好。
首先祝贺您再次当选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请您介绍一下为什么和平委员会年年在布莱德举办这样的会议。
好，谢谢刘芳女士。布莱德成为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每年固定举行会议的大本营，那么这是有很悠久的传统。二战结束，冷战开始，共产主义和民主国家两大阵营对立，两个阵营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也因而停滞了一段时期。当时人们考虑在铁幕笼罩之下，什么地方是两个阵营的文学同行们能聚首的地点。1962年，当时还属于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地区的笔会，在这一年复会了。为什么说是复会呢？因为它很早就成立了，它在40年代被当时的意大利占领了，被这个意大利的占领者封掉了。那么1965年国际笔会的第33届年会就又选择在布莱德这个美丽古老的城市举行。那一次的会议呢，有400多个国际作家们参会，他们选出了美国的作家亚瑟·米勒，就是 Arthur Miller 为会长。我想一般人对 Arthur Miller 是有点熟悉，他是一个剧作家，而且他也是玛丽莲梦露的第三任丈夫。当时呢，就是1965年的这一次的会议呢，有苏联的作家们，这是第一次他们能够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这个当然是一次重大的文化突破。以后呢，布莱德就成为东西阵营的作家们经常聚首开会的地方。到了1984年，斯洛文尼亚的笔会的会长米洛斯·麦克连 Miloš Mikel 成立一个和平委员会，在国际笔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他的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者的认同，而他也成为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往后的35年里面，这个委员会的主席都由优秀的斯洛文尼亚的作家们担任，一直到2019年，法国笔会会长 Emmanuel Pirat 当选为第一个非斯洛文尼亚的主席，而我也很荣幸的被选为四名副主席之一。那么这一次我又连选连任，再度成为副主席。今年这是第54届的文学会议，还是以和平委员会作为会议的主心骨。世界和平，作家们在不太平的世道中能发挥什么作用，这是我们今年讨论的重点。
这次会议是在欧洲陷于俄乌战争硝烟正烈的时刻举行的，战争这个主题是否也反映在会议上？
是的，在非常时期举行的会议自然都跟时事息息相关。我们这次会有两大主题，第一是面对全球伦理的沦丧，作家们如何应对；第二是怎样团结在乌克兰周围，因为乌克兰是一个受害者，战争的受害者，而战争到现在为止还是不知道怎么样的发展。国际笔会是由160个不同的国家的笔会组成的，这个160个笔会不代表160个国家，因为有的小的国家像瑞士它就有三个笔会，在这些国家里面至少有一半作家都没有完全的写作和言论自由。因此国际笔会不仅是国际作家们在写作上进行思想交流、文字切磋、相濡以沫的原地，也是具有为一切被晋升封闭的同行们声援呼吁的机构。没有和平，哪里还谈得上言论和写作自由？但是令人非常悲叹的是，从二战结束以后，全世界各地的区域性战争几乎没有中断过。但是一个大国入侵一个几乎同文同种的小主权国，而此事发生在自视为孕育人类文明的欧洲，这是让大多数人是难以接受的。来自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的伊莲娜·斯塔诺沃夫特这个女性作家，她代表乌克兰笔会前来，并且做了专题发言，叙述战火中同胞们在生死边缘挣扎，却依然一直坚定保有尊严。俄乌之间就如破裂的婚姻，覆水难收，一方用暴力不计后果来试图扭转既成的事实，粉碎一切可以和平共处的可能。另外还有两位白俄罗斯的女作家也发言了，她们叙述在专制独裁的统治下，写作者所遭受的恐怖镇压和威胁，但是人们继续用脑、用手来记录统治者的罪恶和罪行，作为历史见证。与会者一致强调，我们跟所有受害者的同行站在一起，关注他们的命运，为他们伸援，在可能的范围里提供援助。战争事实上把人们拉近了，人同此心，在自由世界我们感同身受的为困境中的同行们，跟他们一样感到锥心之痛。
五名遭囚禁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获得了十国十五位学者联署提名为今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你们开会期间，香港又有五名民主人士，其中包括90岁的前主教被拘押。请问香港问题也受到关注吗？
是的，在和平委员会中，我是负责亚洲这一部分的，被安排在第一天的第一场的会议中做了报告。我除了提出缅甸军政府的暴行和对罗兴家人的镇压之外，主要就是提出香港、台湾、新疆维族、西藏和南蒙古等地受到中共政权镇压的情况，特别是对异族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上剥夺权利的中国的这种民族政策。台湾的困境堪可跟乌克兰相比，每日受到对岸的军事威胁和媒体渗透。香港在国安法降临之后哀鸿一片，有超过150名各界人士被下狱， 各种媒体，从纸媒的《苹果日报》被关闭，到电台、电视台被封，发行人、主编、记者纷纷落网，噩耗日日传来。美国加州大学的汉学教授林培瑞 Perry Link 他发起了一个联合国际学人联署，提名了五位香港民主人士作为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这份由10个国家的15位学者签署的文件是一份历史性的呼吁，也是维护人类文明尊严和权利的宣言。上百万的港人在过去两三年中以和平手段争抗，事实上就是对暴力、对国家机器最有尊严的否定。他们不仅在护法、维权，在为人类争取和平做出了表率。
虽然国际局势是会议重点讨论的话题，但是这毕竟是文学会议。请问有哪些文学活动？文学能够在暴力猖獗之时发挥怎样的作用？
最近几年，布莱德的春季国际文学会议期间都插入了一个颁奖典礼，它就是让15岁到19岁的青少年参加散文写作比赛。本次比赛的题目是围绕战争与瘟疫这两个主题。此外呢，还有一个是自由命题，结果4名年轻人脱颖而出，书写了非常具有思想性并且文字优美的论文。2名女孩写了战争对他们造成的内心冲击，就是这个俄乌战争。另外一个女孩子写新冠疫情夺去了她祖父的生命，让她感到极端的痛苦和恐惧。另外一个男孩子他就选择了一个政治的议题，描述了权力在面临挑战时掌权者如何掌握分寸不逾矩的这个问题。斯洛文尼亚会长 Tanya Tuma 认为应当鼓励提携年轻人的写作兴趣和能力，所以呢，就把这个颁奖典礼安置在我们的这个国际会议中间，就是为了让年轻的写作人跟国际人士接触，汲取经验。4天的这个会议期间呢，每天晚上都有文学诗歌的朗读会，与会者可以把自己的作品跟听众和同行们分享。周五晚上更是在4个不同的城市进行朗读。
如此人文荟萃的国际会议不至于只是纸上谈兵吧？和平委员会定出了怎样的未来计划和实施方案呢？
您问得很好。我们这一次的会议呢，我们列出了一系列的行动方案。首先由这个笔杆子，就是我们这和平委员会的这个英国的这个同行，他的名字是 Simon Mundy， 他花了几个小时就拟就了一个决议案，指出俄国滥权侵略乌克兰，屠杀平民，摧毁物业和基建，强暴女性，而中国和俄罗斯政府在本国也有类似的行为。那么我们建议侵略者立即撤回本国，对乌克兰进行经济物质的赔偿。政府应当允许，所有国家的政府应当允许媒体对战争的分析和报道，人民有知情权。这个当然是对那些比较专权的国家，就是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说的。还有停止对妇女的暴行侵犯，因为事实上在战争期间强奸妇女变成了一种武器，这个是我们完全不能够忍受不能够接受的事情。还有联合国安理会必须进行改革，否则总是坐视战争的爆发，不能够维持和平等等。这份决议经由我们讨论会进行一些修改，最后提交国际笔会，在秋季的年会上讨论通过，成为正式的文件，提交各个国际组织。另外呢，会议将上教宗，就是这个 Francis 教宗和这个达赖喇嘛投函，请他们出面制止战争。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对于可能被英国遣返美国的危机解密网站的董事及发言人 Julian Assange， 就是朱利安·阿桑奇，我们要营救他，因为本次会议提出一定要对他进行营救，因为如果他被送回美国的话，被遣返到美国的话，将面临175年的牢狱的处置。多年来全球声援阿桑奇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人民呼吁美国政府停止迫害他，指出这样做 将违反国际上关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准则。那么从2018年以来，已经有16个国家加入声援，我们这次会议上大力的推动这一个救援阿桑奇的行动。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罗拉编播的戛纳国际电影节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著名导演哈扎纳维西乌斯拍摄的切断影片于5月17日作为第75届戛纳电影节开幕电影放映，同时在法国各大影院上演。该片充满血腥和刺激，也格外幽默。另外，加拿大导演荷南伯格的《未来罪行》一篇入围主竞赛单元，同样会刺激大家的感官。一些镜头血腥暴力，惊悚不断，挑战大家接受的底线，在戛纳电影节期间引发更多关注。法国著名导演哈扎纳维西乌斯拍摄的切断在今天5月17日晚作为法国第75届戛纳电影节不参加竞赛单元的开幕电影放映。哈扎纳维西乌斯拍摄的切断一篇描述一位 B 级片导演在拍摄僵尸电影时遇上怪异的事情，用真真假假的喜剧讲述一个僵尸的故事。
Tu me fais chier depuis le début des répétitions, alors maintenant tu fermes ta grande gueule de con. On continue de tourner, on n'aura pas la caméra. C'est génial. Oui, c'est que c'est un chef d'œuvre.
Fais tes adieux, sac à merde.
曾以黑白浪漫爱情默片《大艺术家》获得众多奖项的法国导演哈扎纳维西乌斯执导拍摄切断影片，剧中男主角由法国著名男演员杜里斯饰演，导演伴侣贝乔领衔女主角。这也是在《大艺术家》摘取第69届戛纳最佳男主角奖，随后获得84届奥斯卡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5项大奖后，哈扎纳维西乌斯导演与贝乔两人再次合作。此外还有卢安娜等多位新生代演员参与。该片由法国制片人购买了日本《一尸到底》版权后，由导演改编拍摄。《一尸到底》原作由上田慎一郎执导，当时仅用 2.5 万美元的制作预算，在全球却卖出了超过3000万美元的票房。法国导演哈扎纳维西乌斯表示，原作的绝妙概念和高机动性的剧组更加激发了他酝酿许久的创作灵感。法国评论指出，在去年由法国实力男影星林顿主演的充满暴力泰译片出人意料获得金棕榈大奖后，今年戛纳电影节用切断作为开幕影片，其中的血腥场面如此真实，会让观众心跳加快，惊悚不已。戛纳电影节有接受那些突破感知电影入围的传统，这些电影可能因为过度前卫在首映式上不受赞许，甚至被喝倒彩，但随后逐渐受到好评，被认为独特有创造力，让人耳目一新，被众人接受。另外，今年第75届戛纳电影节有加拿大导演荷南伯格的《未来罪行》一篇入围，这也是该导演在沉默多年后复出拍摄的最新科幻片。该片在入围戛纳竞赛主单元之前就已吸引了大量的关注。荷南伯格在1996年入围戛纳电影节的《欲望号快车》让当时的观众精神紧张，该片充满色情暴力，车祸的场面血腥让人印象深刻。该片获得了第49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评审团特别奖。在2014年荷南伯格拍摄了《星途》后，他就再也没执导新片子了，而是在电影剧如《发现号》《鲜血淋淋》《别名格雷斯》以及若干短片中出演角色。《未来罪行》这部荷南伯格拍摄的新片是他在20年前就开始创作的剧本。 本次未来罪行也继续导演探索未来人体的思路。这是一部奇观的科幻电影，在希腊拍摄，片中有活生生摘取奇观的场面。不要忘记80年代荷兰伯格拍摄的《苍蝇人》成为科幻恐怖惊悚片的经典之作，他特别喜欢用电影展示人体的内部。分析指出，未来罪行一定会让观众评价褒贬参半，不是所有的观众都愿意和能够接受的。该电影不只是让你恶心，会让你全身心的感到难受。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第75届戛纳电影节的开幕片，充满幽默的血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芬兰和瑞典宣布将于18日同一天申请加入北约。美国总统拜登19日将在白宫欢迎芬兰总统与瑞典总理到访。全球粮食危机迫在眉睫，白宫采取行动力保粮食安全。华尔街日报谈中国东航空难飞机疑似被人为推入致命俯冲状态。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来欣赏格林和佑演唱的歌曲《地平线》。欧黑总，
Je ne vois plus une saison, tout se délie, se déplace, le temps fait volte-face. Je reste figée, comme cette année où je t'ai perdue.Sommes là